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狐狸与猎狗》。在森林里，一只母狐狸遭到猎人的追杀，母狐狸中弹死去了，可是它的孩子还很幼小，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这只小狐狸看到妈妈一直没回来，就从洞里爬了出来。幸亏善良的崔老太太在自家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她怜惜地说，哦，亲爱的，你找不到妈妈了吗？然后崔老太太抱起小狐狸，把它带回了家。小狐狸聪明活泼，崔老太太越来越喜欢它，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托托。托托和崔老太太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呢彼此作伴，小屋里充满了温馨和快乐。在崔老太太家旁边的农庄里住着一位猎人，猎人养了一只非常勇敢的大猎狗，这只猎狗的名字叫老大。突然有一天，这猎人又买了一只小狗带回家，然后呢也把它训练成捕捉猎物的小能手。这小狗呢就叫科博。这老大对科博的出现很不高兴，这再加上科博年幼贪玩，老大就经常找机会狠狠地教训他。有一次，科博在玩耍时忽然闻到一种特别的味道，他嗅着这种味道开始寻找，最后来到了托托的面前。就像所有孩子一样，两个小家伙刚开始对对方非常好奇，然后他们很快就互相认识了。从此呢，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成了最要好的好朋友。他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捉迷藏，不管托托藏到哪里，科博都能敏捷的嗅觉找到他。 猎人看到科博总是溜出去玩，而且还跟一只讨厌的小狐狸交上了朋友，他就决定用绳子把它捆住。托托由于自幼被人养大，又和一只小狗交上了朋友，所以对猎人和猎狗没有一点戒心。他冒冒失失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却差点被老大一口咬住。因为托托的事儿，崔老太太和猎人大吵了一架，他们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这从此以后，崔老太太为了托托的安全，把他关在了家里，再也不让他出去了。冬天来了，猎人要带着老大和科博出门打猎。猎人把一切必要的装备装上了车，老大很自然地坐到了猎人的身边。科博呢，也想和他们坐在一起，但马上被老大赶到了一边。老大认为那里是他的专座，小科博哪里有资格坐那里呢？这托托听到科博要走了，急得团团转呀，终于找到办法从窗口跳了出去。他要赶紧去和他的好朋友告别，这可是当他赶到的时候，车已经开动了。科博正坐在车尾的一堆杂物上，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被甩得老远老远在车后。托托看着他的好朋友离他越来越远，他下意识地觉得他和科博的童年已经一去不返了。时间呢，过得也很快。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托托已经不再是一只小狐狸了。树上的猫头鹰看见了它，对托托的变化感到很惊讶。它对托托说：你就是崔老太太去年收留的那个小家伙吗？都长这么大了。托托骄傲地仰起头，摇了摇脖子上漂亮的项圈和毛茸茸的粗尾巴。长大的不只是托托，经过一个大冬天，科博已经被训练成了一条敏捷的猎狗，本领几乎都要超过老大了。现在呢，不管老大是不是愿意，科博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猎人的身旁了。重新见面，托托和科博已经不适宜再做朋友了。可是托托并不懂得这一点，他又跑去找科博，不小心被老大撞见了。老大咆哮着冲出来，托托吓得转身就跑，这老大在身后面紧追不舍。他们跑到一座铁路桥上，突然一列火车开过来了。为了托托的性命，他立即趴在枕木上，幸亏保住了性命。可老大只能从桥上跳到极端的河水中，科博追上来时，发现老大的腿已经骨折了。科博非常愤怒，他对托托翻脸了。由于摔断了腿，老大不得不提前退休了，这下就由科博代替了他的位置。猎人找到了崔老太太，威胁着要把托托杀死。这崔老太太想来想去，觉得托托是应当回到森林里去，因为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对一只长大的狐狸来说，留在人类生活世界里是不正常的，更不用说他们的邻居是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冷酷猎人。崔老太太把托托带到森林边，解开了他的项圈，鼓励他勇敢地开始新的生活。托托虽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崔老太太的生活，他发现自己只能独自在森林里开始生活了。开始时，他对这里一点也不了解，非常胆小，也非常孤单。他不久之后呢，也遇到美丽的狐狸姑娘薇西。维西领着托托在森林里漫游，他们非常相爱，很快就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托托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发现原来属于自己的生活是真正的在森林里生活。他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有一天，正在玩耍的托托和维西被那个冷酷的猎人发现了，他成为了科博追逐的猎物。 为了保护维西，托托不得与科博搏斗，可是但他似乎不是科博的对手。情急之下，托托只好与维西一起向森林深处跑去，科博则在后边紧追不放。跑着跑着，他们发现前面是一条非常凶险的瀑布，情急之下，他们只能凭借他们敏捷的身手逃到了对岸。他们一回头，发现猎人正举着枪向他们瞄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科博的叫声惊动了一只熊，他向科博发起了进攻。维西恳求托托趁机离开这里，可是托托不忍心看着从前的好朋友被熊伤害。就在熊抬起爪子正要攻击科博的时候，托托在熊的后面发起了攻击，于是熊转身又去追托托，托托飞快地爬走了。熊猛地向树上爬去，没想到树枝压断了，托托和熊一起掉到了瀑布里。托托摔得很重，他费了很大力气才爬上了岸，科博已经等在那里。猎人对着托托举起了猎枪，托托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只好闭上眼等着猎人开枪。就在这时，科博跑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朋友。科博用恳求的眼神看着猎人，为托托求情。最后，猎人终于被两个动物之间的友情感化了，他不甘心地放下枪，对科博说：
我们回家吧。
科博离开时，频频回头，仿佛依然昏昏沉沉地托托告别。黑夜降临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托托和维西站在了悬崖上，望着自己儿时成长的村庄，托托知道自己已经不属于那里了，他和科博已经被隔绝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了。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们依然可以成为好朋友，但他们知道他们的童年已经一去不返了。
Yeah.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接着上一次的故事讲啊。上次我们讲到什么呢？就是唐朝的北伐大军应对突厥骑兵啊，是先败一阵啊，这自己最重要的这个关卡啊，兀阳岭，哎，被突厥人抢先攻占了。这个时候，在唐朝青年将领李绩的这个人的率领下呢，唐军呢使用从背后包抄奇袭的战术，再一次把这个险要的隘口夺回到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东西两路唐军呢就可以互相呼应。而这个时候，这竭力大军仍然啊是在北边云中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内蒙古一带啊列阵准备迎敌。我们都知道啊，在原野上作战，骑兵野战啊，并不是唐军的专长。为什么？因为唐军呢，他虽然骑兵精锐，但是骑兵的数量毕竟有限，还是以步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军队。虽然说啊，在唐朝到后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唐玄宗时期啊，骑兵非常的空前强大，但是在唐太宗时期，在李世民贞观年间，在这个时候，唐朝的骑兵呢，还并没有那么强大。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只能啊，用骑兵突袭的战术，这是他之前跟大将军李靖制定好的这个突袭战术。就是绕到敌军的背后，通过牧羊小道、啊、绕到敌军的背后，对敌军的指挥中枢，也就是竭力可汗的中军大帐实施突袭。但这个计划啊，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啊就给打乱了。我们怎么这么说呢？就因为这个牧羊小道本来就很窄，就唐朝的时候不像咱们现在啊，可以沥青马路等等多少标号的沥青啊什么没有。那会儿这个路啊是这个黄土垫道啊，是人踏出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呀，整个的这大雪封山就把这个路给盖住了，都不知道哪是哪了，这白茫茫的一片，这其实有点像现在这个雪盲症，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那会儿也没有指南针是吧，那会儿这个虽然说这个司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那四大发明是宋朝的事儿啊，对吧？所以那会儿呢，这地图呢有啊，这个用这个什么羊皮啊，或者是用这种绢啊，用这种纸啊做这个地图，确实它也不够精确啊。那会儿古人也没有什么比例尺啊，古人也不知道这是一比两万五的，那个是一比是一万多的，没有这个。所以呢，只能靠着向导啊和这自己的这个啊这将军的这个脑子，得好使得记录啊。所以在古代想当将军啊，不可能是路痴，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李靖的这个率领这个三四千这个精锐的骑兵啊，只能在雪地里啊，这个在山上依山建营，哎，这个扎下营寨，只能等这个雪停。但是啊，满天的这个鹅毛大雪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这个时候李靖就又要打鼓了。这李靖这时候这个李大将军已经60多岁了。啊，这个老爷老同志不容易啊，是吧？60多岁了，自己啊还亲冒矢石啊，自己还是冲锋陷阵，非常难得。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全军上下都不知所措啊，非常彷徨啊，但是也没有人呐喊，非常可惜啊，这个很彷徨。就在这个时候啊，这军中就响起了歌声啊，叫什么？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哎，大家一听这个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不就是诗经吗？哎，对，这就是诗经当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这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呢，我们再往回大概倒那么个600-700年前，从唐朝再往回倒600-700年前，就是在西汉末年啊。这个西汉末年的时候呢，这句话同时当时也是被那个年代杰出的军事家啊，汉光武帝刘秀啊，他在这个啊，兵败或者说是在困境的当中，他的军队也唱出了这个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这样的一个激励人心的啊这样的这个诗句。所以呢，才能保证啊这个气这个士气啊还有这个斗志高昂。哎，这么一来呢，这个而且是3000多人呢、啊、这个、三四千人就合唱，大雪天也冷是吧，那会儿可能也没有带取暖之物，酒估计也不够是吧，这个肉呢可能当时晚上吃完饭了是吧。所以呢，那会儿呢，大家没什么事儿干，那这也不能出击，然后也不能撤退，是吧？这坐那儿就开始唱了，3000多人这个声啊。当然，这个是据很多电影、电视剧和一些书籍的记载，但这个没有后人考证过这是不是真的。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呀、啊， 是说他这种几千颗满怀斗志的心，通过这个声音的这个力量震塌了山谷，这山谷里的雪。这个当然了，是一种说法啊，我们并没有说是就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一种说法。总之啊，最后是这几千颗啊，这个满怀斗志啊，永不气馁的这个斗争的这个心，最后呢是成功的克服了恶劣天气的影响啊。总之吧，这个山谷里的雪一次雪崩啊，整个就把这个路给震出来了。同时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机不可失啊，战机稍纵即逝啊。那这个时候，大将军李靖跨马出征，拔出匣中宝剑，命令三四千这个特种部队啊，这骑兵直插竭力的中军大帐啊，这等于就是从后面哗一下就冲进来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整个当时他是从北边绕路啊，从北边绕路，从突厥竭力的境内啊，从后面给竭力捅了一刀。大家都知道，虽然竭力这人是当时是草原上的枭雄啊，也是一代著名的军事家，但是竭力这个人呢、啊，他并没有想到唐军呢能有这个长驱直入的这个能力。当然了，这个再往前倒那么个1000年前吧，同样的一位少数民族首领，当时这个匈奴的伊稚斜单于，他也犯过这样错误。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就当时这个漠北之战啊，卫青啊大将军啊，还有这个霍去病啊，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是吧？霍去病当时就是统帅骑兵长驱直入，深入大漠，横跨戈壁，最后出现在了目瞪口呆的匈奴人面前，是吧？从此呢，把这个匈奴打的是一蹶不振。说那才叫，那才叫什么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一次李靖啊，在又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之后，唐朝的大将军李靖再一次用自己高超的指挥艺术，正告了所有的侵略者：犯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一下啊，漫长的战线整个就被打碎了。竭力啊，整个人的梦想，竭力的这个横扫宇内啊，竭力的这个一统中原的梦想啊，就这样在唐帝国的战鼓声中破灭了。于是随着战线的撼动啊，这个时候竭力已经是惊慌失措，而正在前方这个突厥，正在前方跟唐军的这个厮杀在一起的突厥将士，突然发现自己的后面大汗的这个汗仗这已经撤退，竭力可汗自己本人都要打马赶紧这个狂命的奔逃，之后整个这个突厥兵败如山倒。一下怎么着了呢？就是灰飞烟灭。这正应了后边来苏轼的那句诗啊，叫什么？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以这一下呢，这一仗就奠定了唐帝国在整个北方以及西域这个统治者的不可撼动的地位。就这一下啊，这个唐朝这大将军魏国公李靖也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非常敬仰的军事家。甚至都被神化了啊！这大家都知道，真正在中国古代这个名将当中能被神化的，除了关公啊，除了关羽，那就是这李靖。李靖怎么被神化？大家都知道，看过《西游记》都知道，托塔李天王，对吧？托塔李天王就叫李靖，是吧？他就是神话版的李靖，就是托塔天王嘛。当然了，李靖在现实当中没有哪吒的这么个儿子啊，这个都是杜撰。但不过李靖，大家可见当时这个李靖啊，在这个大唐这个地位啊。连这皇上李世民在西游记当中都没被神化，而这个李靖啊竟然被神化了。哎，这么一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同时在整个这场战役当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唐朝的啊杰出的将领。为代表就是这个李绩啊，李绩原名徐世绩，字茂公，这个隋唐演义当中这个徐茂公的原型就这个李绩。但这个李绩他是个战将出身啊，他是有勇有谋，智勇兼备啊。这个李绩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形象很像谁呢？跟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人的形象特别像《三国演义》里的这个姜维，当然他比姜维成功很多，但是他跟姜维一样啊，都是非常的文武双全啊。最后李绩也是官至大将军，但是这是唐高宗时候的事情，我们在此呢就先打个伏笔。于是呢，这一下啊，整个 北方就平定了。哎，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呀？跟这个竭力原来啊，他同时跟他是草原各个部族其他的这些头领，其他这些酋长们、啊、都归顺了唐朝。同时他们共同啊上表，就给皇上这个上奏书啊，上表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大家都知道天可汗是什么意思，就是整个啊这天可汗啊是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给李世民上的这个尊号，而李世民呢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另外一点，就是唐朝这个统治为什么那么成功。唐朝统治的成功就是因为李世民呢在中原的时候他自称皇帝，当然也没有问题，统这个皇帝是整个汉朝的啊，整个汉族的是吧，这个我们是整个汉族的算是最高统治者。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在以皇帝啊，在跨过长城以北，在以皇帝的这个 title， 皇帝的这个头衔，大家就可能很多这个游牧民族他们就不知道皇帝什么意思是吧。所以李世民呢就非常人性化的就是用了另外一个 title， 用了另外一个头衔叫天可汗。这可见李世民这个人心胸宽广啊，是吧，虽然以前啊这个都是互相打仗的敌人啊，千百年来这个胡汉呐、啊，这整个这个中国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乱不断，但是到李世民这一代，李世民这个唐太宗他能够啊这个以博大的胸怀啊来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所以这一下整个就让唐朝整个的北疆啊就立刻就是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这个时候李世民仍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是什么呢？是如何处置这已经败逃了的竭力。那李世民会如何对待这位昔日的对手，如今已经输到了什么都不剩的赌徒呢？那我们下期再讲。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花。